众人都知道这个人是谁，对不对？有可能耀明是世界上最有名的中国人，对不对？刚开始他是不是代表上海大鲨鱼的篮球俱乐部？后来呢，从2002年开始，他就开始归属休斯顿火箭，对不对？我不知道这里有没有，不能说球迷是吧，应该怎么说呢，蓝迷，不知道你们一会儿可以告诉我如何说。反正耀明转会之后，当然他有新的身份，对不对？他有新的队友，有新的教练，有新的薪水。那么转会之后，当然他不能继续穿着大鲨鱼的制服，他也不能继续用大鲨鱼的战术，对不对？从那个时候，耀明的篮球要复合 NBA 的联赛。那么上周呢，我们看到基督徒也经历过，也经过转会。原先呢，我们基督徒属于世界，现在呢，通过神所应许的羔羊耶稣所流出的宝血，我们已经从世界的团队被转会到上帝分别为圣的领域。换句话说，我们基督徒，我们是蒙召为圣徒的人，我们是蒙召为圣徒的人。结果呢，现在我们有新的家庭，新的国民，新的价值，新的盼望等等。被转回之前，我们是不是会这样内外区分？这个人是华人，那个人是老外，这个人是老乡，那个人是外地人，这个人是知识分子，那个人是农民，这个人是小友，那个人不是。就是被转回之前，我们这样来内外区分，对不对？现在呢，被转回之后，我们要如何内外区分呢？我们内外区分要彻底的改变。内外区分现在要怎么样呢？对方是不是圣徒？对方是不是圣徒？他是世人还是他是圣徒？不管民族或者国籍、教育水平或者家庭背景，我们最重要的共同语言乃是对方是圣徒而不是世人。那么上个星期我们看见，既然我们已经被分别为圣，我说我们基督徒，既然我们已经被分别为圣，我们现在要努力保守教会的圣洁，大家记得吗？那么今天的主题是一样的，蒙召为圣徒的人要过相称的生活。今天我们的主题是一样的，我们要继续探讨。那么今天我们会看到保罗给哥林多教会很大的提醒，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但首先呢，我们会集中在6章1到8节，其实单章里面你可以找到我们今天的大纲。6章1到8节，保罗给我们另外很重要的一个原则，不要在世人面前彼此斗争，不要在世人面前彼此斗争，彼此纷争。那么上周的讲道，我用的很多例子都跟淫乱有，跟淫乱的行为有密切的关系。我知道我们很多人很受挑战。据我所知，在世界很多世人的眼里，在21世纪的很多人的眼里来讲，基督徒最怪怪的差异，就是世人和信徒、世人和圣徒最奇怪的差异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性道德，我们的性道德。他们以为你们基督徒，你们是守旧派的，过分拘谨的， 那么当时哥林多社会看起来非常的相似。下周呢，我们会继续看到上帝非常关心我们要逃避淫乱的事。其实今天所查考的经文，刚才李娜给我们读的经文，它的结尾也提出淫乱的事，我不知道你注意到没有。但是咱们不要误解，当我们谈到圣洁的生活，这绝对不限于与世人性道德的差异。当我们谈到圣洁，不要马上就想起性道德的差异。实际上我发现我的一些朋友，他们很挣扎性方面的诱惑，然后并不关心金钱生活其他的因素，他们只想起一些性方面的。那么今天我们会看到这样认为绝对不行。那么一会儿我们要看到不义的行为，包括拜偶像，包括偷窃、醉酒等等，它也包括贪婪和勒索。六章一到八节提出教会中间彼此告状的案例。咱们看一下第一节，你们中间有人和弟兄起了争执，怎敢告到不义的人面前，却不告在圣徒面前呢？具体发生什么事我们无法肯定，但是呢，好像这个问题确实很严重。在第五章的结尾，我们已经两次看见保罗提出贪婪和勒索。也许有两个弟兄他们一起做生意，好像福音家没有这样的，就是一起做生意的，现在还没有。反正哥林多教会好像当时很有可能有不少弟兄姐妹一起来做生意，不一定是温州人。然后呢，突然其中的一定不是温州人，因为他们是希腊的哥林多人，是不是？那么突然好像其中的一个人把全部利润拿走了，然后重新开始独立的企业，也许很有可能。那么不管怎么样，不足为奇的是他们彼此斗争，以至于他们上法庭互相控告对方。其实我们没必要对详细内容十分清楚，更重要的是我们要了解保罗所提出的不改变的原则。总言之，不要在世人面前彼此斗争。换句话说呢，内在的冲突让教会来处理，上面我们看见保罗的指责主要不是针对那犯罪的人，而是针对整个教会，你记得吗？大家记得好像当时哥林多教会实在太放任自流，坐视不管，不行，他们要努力保守圣教会的圣洁。这里呢，保罗继续提醒教会要承担责任，你看第四节，为什么让教会不重视的人来审判呢？也就是说，为什么让非信徒解决你们中间的冲突？你看第五节，我说这话是要使你们羞愧，难道你们中间没有一个有智慧的人能够审判弟兄之间的事吗？多么放肆！之前在一到四章我们看过当时的哥林多信徒，他们以为他们相当有智慧，他们很自高自大，反而他们内在的小冲突好像他们无法处理。别忘了保罗的目的是让他们羞愧，当然他们不要在世人面前彼此斗争，教会自己要承担责任。否则的话，第六节只会给周围的世人留下非常可怜的印象。别忘了信徒要做光做眼，在世人面前让他们看见他们的好行为，又颂赞我们在天上的父。那么怪不得第七节保罗说，你们彼此告状已经是你们的失败了。 蒙召为圣徒的人，当然不要在世人面前彼此斗争。在讲到的开头，我提到内外区分，你想一想，如果清华大学的某一个学院彼此斗争，他们是不是不太可能走到北大，让北大的人来处理？不可能。换一个例子，要是日本政府他们里面有任何什么团结的问题，我相信他们不太可能去找老外的国家来处理内在的问题，对不对？弟兄姐妹，我们内在的问题让教会来处理，怎么可能由弟兄告弟兄告到不信的人面前？这是教会要承担的责任。并且保罗接着讲，我们自己要注重将来，我们自己要注重将来。之前学习第四章的时候，我们看到哥林多教会对将来有错误的理解，看来他们以为他们早就到，他们早就到了。你看，翻到四章第八节，1738页，四章第八节，你们已经满足了，已经丰富了，不需要我们，自己做王了。我恨不得你们真的做了王，不然我们也可以跟你们一起做王。然而，这里保罗让他们想起，将来教会会有新的角色，现在还没有，但是将来会。所以我们回到六章第二节，你们不知道圣徒要审判世人吗？既然世界要由你们来审判，难道你们不配审判这些最小的事吗？你们不知道我们要审判天使吗？何况今生的事呢？尽管上周在五章的结尾我们看见现在不要审判世人，不过将来我们确实会有这个责任，这个角色。当耶稣再来实行他的审判，所有他的百姓会跟他一起参与这审判的工作。所以如果将来哥林多信徒要承担最后的审判，他们怎么可能不愿意处理中间的纷争？怎么可能把审判交给那些他们将来自己要审判的世人呢？我跟你们分享我朋友他用了一个很好的比喻，发挥想象力好不好？有人刚刚被认为最高法院法官，好吗？然后他在自己的家，他有两个女儿，这不是我，这是另外一个人，好吗？我并没有成为法官的那个最高的法院法官。那么这个人有两个孩子，他们这些孩子不断的吵架，他们大声抱怨，彼此斗争。但他们的母亲看到她的丈夫坐视不管，她说，下星期你要成为最高法院法官，要处理国家最大的案件，那么现在老公你处理这两个孩子渺小的事怎么那么无能为力？那你干嘛忽略放弃你的责任，宁愿看报纸，宁愿上网？保罗想鼓励提醒整个教会，你们要努力保守教会的圣洁，这是团体的责任。你们要注重将来，思考将来新的角色。其实如果这些彼此斗争的人确实注重将来，也许如此告状的状况没有出现。你看第七节后半节，为什么不宁愿受委屈呢？为什么不甘心吃亏呢？但你们反倒使人受委屈，叫人吃亏，而且他们就是你们的弟兄。好像这也跟他们所谓过度实现的末世论有密切的关系。如此的误解使人开始注重现在，因为他们以为现在已经可以享受一切的福分，我们已经到了，那我们现在可以享受一切的福气，一切的福分。并且他们就 不知不觉的随波逐流，跟从世界的标准，这是不是很自然的？我们以自我为中心的本质，往往只考虑自己的益处。结果呢，当我们受委屈，我们很难不带一丝痛苦和怨恨。尤其是在我们这个年代，我发现人人都拼命地争取我们的权利，这是我的权利，所以很容易就吵架，这是我的权利。所以在第七节，保罗怎么可以说为什么不宁愿受委屈呢？为什么不甘心吃亏呢？1-4章我们之前看到保罗劝着信徒，他们要高举什么呢？你记得吗？受苦的耶稣，他鼓励我们愿意走十字架的道路。咱们不要太重视现在世俗的价值，我们个人的权利，我们个人事业的发展，我们个人家人的面子，不行，我们要注重将来。然后现在即使被族内的弟兄受委屈，我们是不是可以效法耶稣，他被骂的时候不还嘴，受苦的时候也不说恐吓的话，他只把自己交托给那公义的审判者。当然我们不要在世人面前彼此斗争。最近有朋友告诉我，他在他们教会有人正在起诉的过程，不是这里，并且这个讼案引起了他们国家媒体的关注。太可惜，他们这些人不只是弟兄姐妹，他们都是一家人，不可思议。他们彼此斗争是个遗传继承的纷争。国内现在基督徒开始一起做生意很多，这是挺好的，对不对？可以有一个被基督教化、被福音受影响的企业，挺好。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这一段经文的原则教会非要明白不可，避免将来的问题。也许你们认为福音之家不太可能会有这方面的问题，但是弟兄姐妹，我相信有时候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会造成一些冲突，最起码有时候我们会感到受委屈。那么不管什么事情发生，咱们不要在世人面前彼此斗争，教会要承担责任，内在的问题让教会来处理，并且咱们自己要注重将来。现在我们要愿意吃亏，愿意走十字架的道路。说实话，我个人受委屈，我经常会感到这不平等，我想让对方得逞，同时受委屈之后我会特别有吓人的反应，心中会充满复仇，有复仇的欲望。是不是只是我一个人曾经有吗？会有这种复仇的欲望，如果吃亏。我相信这不只是我自己。我们千万不要错过经文的后半部分，9-11节。这里我们要看到第二个非常重要的原则：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那对于那些使人吃亏、使人受委屈的弟兄姐妹，这是个很大的警告。但其实9-11节保罗的对象变得更广，咱们一起诵读9-11节，好不好？一起诵读第9节。你们不知道这， 别忘了五到六章保罗的主要目的，他想鼓励教会要努力保守教会的圣洁。可以说九到十一节作为整个这一段关键的总结经文，他想让我们感受到圣洁的重要性。你们有没有感受到圣洁的重要性？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我再说一遍，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因此呢，当然咱们不要回到世俗的生活方式。我们已经有新的家庭，我们有新的国民，我们有新的价值，我们有新的盼望。咱们再看看第十一节，非常重要的一句话。第十一节，你们有些人从前也是这样，但现在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靠着我们神的灵，都已经洗净了，圣洁了，称义了。从前我们也是这样，圣经讲得很清楚，没有一人，一个连一个也没有。那么下周我们会讲第十九节所提出的同性恋和其他淫乱的事。也许你个人从来没有犯过婚外性的罪，但是我告诉你，耶稣说白了，凡是看见对方就动淫念的，心里已经犯了奸淫。九到十节所列出不都是性方面的罪，对不对？也许你从来没有喝醉谈心呢，辱骂人呢。不管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年龄，不管我们活在历史的哪一个年代，人人都被污秽。我们根本不可能站在圣洁上帝的面前。总而言之，我们都是有罪的，我们都是不义的人。反而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朋友们，第十一节是不是圣经中最宝贵的一句话之一？你再读，你看，从前我们都是不义的人，但现在因为圣灵使我们与基督联合在一起，他钉在十字架成就的可以使我们成为义人。基督徒朋友们，我们要注意，这是过去，这是过去已经发生过的事件。我们过去已被分别为圣，我们已经被分别为圣。自己怎么可以被分别出来呢？难道世人不都是不义的吗？这是第十一节提出三个已经发生过的动作。你看，被分别出来只是中间的，咱们注意前面和后面的动作：洗净了，称义了。朋友们，这两个概念何等的奇妙！因为耶稣确实代替我死在十字架，我的重罪可以得赦免，被污秽的人可以被洗净了，一个不义的人可以称义。也就是说，因为耶稣已经为我们的不义被定罪，承担了我们自己该承受的刑罚，现在呢，我们在圣洁上帝的面前，我们是被称义的。哥林多信徒，你们已经被称义，所以千万不要回到旧我的生活方式。别忘了，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这的确是个警告，但是他的目的不是来让我们开始怀疑是否我们可以承受神的国，根本不是。因为过去基督徒已经被分别出来，现在当然我们要过相成的生活。如果我们继续犯罪而且不愿意悔改，我们是不是没有明白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这些新约警告的作用都是这样，他们不是来让我们担心我们是否可以坚持到底，而是鼓励我们活出已经得到的新的身份。有点像一个药品上的说明，你想一想，他们往往是不是会提药物的副作用？比如若你过量用不寻常的反应和副作用，相当严重的一些 什么后果，比如失眠、神经系统疾病、皮肤反应等等，如果你过量用。那么之所以医药公司说明这些，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呢？不是为了让吃这药的人以为他们一定会得到这些副作用，不是，恰恰相反，他的目的是让顾客避免这些严重的后果，这是个警告，来鼓励他们不要这样。同样，使徒保罗的警告是为了鼓励，来劝解哥林多教会，他们不要忘了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那么既然他们已经被分别为圣，当然他们要过相称的生活，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那么结束之前，我想用一个比较长的比喻来帮助大家明白九到十一节非常非常重要的原则。有一个监狱，那么监狱里有两种人，是不是？有监狱看守，也有囚犯，都穿着两种衣服，对不对？看守穿着制服，囚犯穿着囚衣。我不知道有没有人穿过，好像没有。有两种人，是吧？但是突然你注意到还有少数的人穿着便服，照片没有，但是你突然看到啊，监狱中间他们也有一些穿着便服的人，就是普通的衣服，像我们现在所穿的。很奇怪，他们那些人跟那些囚犯在一起，他们是谁呢？我跟你讲，他们是那些已经快要离开的人，他们的徒刑期已经完成了，从完成的那天他们可以洗澡，然后把很臭的囚衣还下，穿上一套干净的便服。那他们干嘛还在监狱里呢？他们正在等候月底，到时候亲戚可以过来带他们解走。那么到了月底，所有那些穿便服的他们可以走。那你想一想，亲戚过来之前的那一夜，准备回家的人当然不会选择再一次穿上那丑的丑衣，换下他的便服，不可思议。毕竟所有穿丑衣的人被定罪，那一天当监狱看守的进来，他们只会把那些穿便服的人带走。这个比喻你们可以明白吗？基督徒，我们从前都是不义的，我们都背逆上帝，甚至某一些人不愿意承认他的存在。无论如何，我们都不愿意把上帝放在首位，对不对？所以呢，人人都判处无期徒刑，无期徒刑。若你明白上帝的圣洁性，若你明白罪恶的严重性，无期徒刑是理所当然的。反而因为上帝奇异的恩典，借着圣灵，你看三位一体，通过耶稣的死里复活，我们的徒刑期已经被满足了，他承担了我们自己该承受的刑罚。那么现在我们基督徒像比喻中的那些穿着便服的人，我们已经洗澡完了，被耶稣所流出的宝血我们被洗净了，所以我们干嘛选择把那套丑的丑衣再一次穿上？我们已经被分别为圣，囚衣象征着这个人仍然被定罪，但是基督徒我们已经被称义了。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基督徒我们已经被释放出来，但是我们还在监狱中，也就是说我们还在被咒诅的世界，罪人、世人、那些穿着囚衣的人还在我们身边。我们现在正在等候，不是月底，而是等到耶稣再来带我们解走。 当然他只会带那些分别为圣的。弟兄姐妹，千万不要再次穿上你的仇意，不义的人不能长出神的国。在讲到的开头，我提到要明转会的事，实际上这个比喻不好，不是因为他在上海，这个比喻不好，因为2009年上海大鲨鱼俱乐部被耀明收购了。虽然他以前确实为休斯顿火箭穿着他们的衣服，为他们扣篮，但是好像他原先的忠诚还是归给上海队，他现在那个上海大鲨鱼就是他自己的。基督徒朋友，我们要小心，我们最主要的忠诚不是归给世界，我们已经被分别出来，不是归给我们的民族，不是归给我们的家庭。若我们是蒙召为圣徒的人，我们要过相称的生活。当然我们经常会失败，问题是我们到底有没有认识到如此世俗的行为不妥当，要悔改，再一次的仰望耶稣的救赎。我们已经被洗净了，已经被称义了，我们可以珍惜上帝的恩典，再一次默想我们过去已经分别为圣。当然现在我们要甘心乐意的过相称的生活。那么今天聚会完了之后，正式完了之后，我希望我们可以留下一起商量。其实当中里面有一个思考题，这两个原则如何影响福音家中间的关系，因为这不只是针对我们个人的一个挑战，这是一个团契的应用，我们要努力保守教会的圣洁。那这两个原则我们要如何来应用呢？但是我知道中间我们会有不愿意悔改的人，我实在的告诉你，不管你是称为弟兄还是慕道友，一直不愿意悔改的确是生命中最愚蠢的决定。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咱们低头做个祷告。